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是台北在飞跃，大家早安早安 ，Good morning， 持续在通勤时光陪伴大家，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微微都会努力坚强的跟大家问安说早。节目一开始来听的是陶喆的歌曲《天天》。
太阳天或下雨天，人挤人的咖啡店。找一个能想你舒服的角落，看着情人间靠近，慢慢转给我视线。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我的心已经飞到这个城市另一边。看着你我爱的脸，用心里的感情都对你说。那马路上天天都在晒，有你的人天天在热闹，没有你日子很依赖，原来这样就是恋爱。我想要你在我身边，咖啡店，找一个能想念舒服的角落，看着情人间靠近，慢慢转开我视线。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我的心已经飞到这个城市另一边，想看着你我爱的脸，我心里的感情我对你说。那马路上天天都在晒，而你的人天天在热爱，没有你日子很黑白，原来这样就是想要你在我身边，这就是命中的一切。我想要天天说，天天说，天天对你说，有多爱你。那马路上天天都在晒，而你的人天天在人
继续回到 FM104.1 的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早安早安，听到的是陶喆的歌曲《天天》。我们一样在台北在飞跃节目，和大家分享有趣的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在节目一开始啊，我们也不必太有压力哦。诶，聊一下我最近看到一个算是网络的那个图片嘛，一个照片，它其实这个故事挺有意思的哦。现在台湾人很喜欢去日本嘛，日本有个特色就是他们有很多这个扭蛋啊，就可能投个如果在台湾啦，可能是60块台币、70块、80块都有，看是什么类型的扭蛋啊，投进去你就转转转转转，然后就掉出一个球，那个球里面就会装看你买扭蛋是什么种类的。那其实日本的扭蛋文化哦是真的很厉害哦。除了我们一般人认为说那个球里面可以放一些小玩具啊、小工之外，我之前有曾经蛮久之前跟大家分享过，还有那种扭蛋机啊，他说扭出来的是那个老奶奶的食谱啊，家常菜食谱，什么蛋包饭啊、汉堡排啊，变成就是它是写用手写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影印的方式，但总之它的那个字迹是那种手写的字迹，很像老奶奶自己去分享她自己家常的食谱啊，怎么做欧姆蛋啊，怎么做蛋包饭啊，怎么做这个汉堡排哦，连这个都可以是扭蛋的内容哦。我还有遇过是那种情书扭蛋，就是扭的话就掉出一颗球，球里面就是情书啊，真的就会像有人暗恋你一样，然后很惴惴不安的跟你说我常常看到你巴拉巴拉巴拉，然后怎么样，然后我很喜欢你，请你跟我交往吧。在日本你大概是投300块日币吧，就是那种硬币，投300块就可以扭啊，大一点或比较贵一点的扭蛋当然是比较贵哦。那我回到我们刚刚讲，我看到那张照片是什么，那张照片超有意思的，也是一台扭蛋机。它卖的是什么，通常在扭蛋机的外面会有一个算是 一张图，它会告诉你说这个扭蛋是什么，例如说猫咪类型的扭蛋，它就会告诉你说这一箱扭蛋里面可能有五款猫咪就看你扭出来是哪一款。它这个扭蛋机很特别哦，我讲它那个照片是它的展示扭蛋类型的时候，它就写寂寞，就是我们一般认为的寂寞，空虚寂寞，觉得冷的寂寞。然后它的图超级的就是阳春潦草，什么图也没有，你甚至不知道你会扭到什么。然后你说寂寞，那你会总有个示意图嘛，什么是寂寞，你总应该给我说什么样的，例如说公仔或小玩具是寂寞嘛。它就只写了两个字寂寞，然后它真的是个扭蛋机哦。那如果你不信邪，你就投钱就扭，你知道你会扭到什么吗？你投钱进去，好，开始扭扭扭扭扭，扭出来掉出了，确实有一颗扭蛋，打开，空白的，就是一颗空蛋，你知道吗？他只给你扭蛋壳，里面什么都没有，这就是他贩卖的寂寞。你投了300块日元，然后扭了一个寂寞。他其实也没有骗你，真的是让你在扭寂寞没错，只是你就觉得这个扭蛋机也太可爱了吧。怎么那么酷啊，就是扭一颗空的扭蛋出来，我觉得超有意思的。在哪里可以找到日本很多那种扭蛋机呢？除了大家常去日本一些贵地方、一些商圈，其实机场也有。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们离开日本之前，你可能身上还有一些日币尤其是一些零钱，你还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嘞。当然说我常来，我下次可以用，但很多时候那个硬币铜板啊，你又嫌太重，那你就看到机场有那个扭蛋机，你就我觉得投一投，换个扭蛋也不错。下次去日本啊，你看看人家的扭蛋机哦，里面有什么内容，其实有一些内容还挺有意思的，还蛮搞笑的，你就觉得哇，这么丑的东西有人扭吗？或者是这么奇怪的东西有人扭吗？其实还真的会有人去扭哦。台湾，我最近看到这一张可爱搞笑的照片哦，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早上时光哦，有的时候还是会聊聊跟财经相关的资讯嘛。我们之前透过节目有跟大家介绍这个债券的 ETF， 虽然我们并没有说你要买哪一种哪一款，但是总归这是一个 ETF 的类型。那大家也知道嘛 ，ETF 在台湾的讨论度是非常的踊跃啊，很多人说我买债券啊，就要买这个债券的 ETF， 仔细去研究。哇，种类也很多。 跟大家分享几个，就是说你把所谓债券型的 ETF 你可以稍作分类，然后根据你的需求再去研究一下。首先呢，是所谓的这个极度保守型啊，真的就是生怕自己血本无亏哦。以保本为原则的、哦、通常会建议哦，你就是啊定存啊，这个最安全的，或者是台湾公债啊，这也是一个选项。那如果你是哦不真的是极度保守，总归你是保守型，那通常会建议的是啊，追求这个比定存再稍高一点点的利率啊，比定存再好一些些。那这时候呢，也许你可以研究一下美国的短期公债 ETF 哦，因为天期短的话呢，流动性不错，短期内的收益稳定，其实它跟定存真的差不多，但是可能还会比你原本的定存再高一些些，不会高太多啦，但就是高一些些，是保守型的一个选择。那如果是稳健型的呢，也许你可以考虑的是长短天期的美国公债平衡配置哦。其实美国公债啊，是大家认为哦，就是绝对不可能倒掉的一个选择，但是它还是有长天期跟短天期嘛。例如就有人统计了、哦、这个2010年到23年这段期间、哦、美国10年期的公债跟2年期的公债、哦、两者的利差最高是达到 2.83%， 最低是在负的 0.93%， 以月均值来计算，这14年的平均利差是 1.1%， 所以长天期跟短天期其实一定还是有差别。那你就看一下，假设你是喜欢这个美国公债的话，你就看看长天期啊短天期其他哪一个是你自己心里比较喜欢的。那如果说稳健型哦，我比较喜欢冲哦，我不想要稳健哦，我在稳健之上、哦、略为积极，那也许你会考虑的是短公债或者是投资级的公司债哦。那当然这要承受的风险就会比刚刚再高一些些了，你的那个取向态度有所变化，那风险自然会提升。通常建议啊，是找这个低风险的短期公债与投资级的公司债，那债息较高的投资级公司债哦，占比也要比较高啊，大家可以自己来研究一下。那有人说，哎呀，这样都不行哦，我觉得这些都太保守了，我就是冲上冲下的、哦、到处跑来跑去的、哦、没有在怕的那你可以想要研究一下，就可以找找这个投资级跟这个非投资级的公司债为主哦。因为一般来讲美国公债啊，它的收益哦，就是它对你来讲的这个报酬率其实虽然说是稳定，但它就不会极高嘛，它没有办法满足你是积极型的投资，所以哦，你还是可以考虑这个投资级跟非投资级的公司债。长天期的投资级公司债以这个长债重心，剩下的资金呢就找一些波动差比较剧烈的长债哦等等，这也是大家可以思考的一块。那如果你喜欢的这个债，我们刚提到都是公司债或者是美国的这些债哦，你还是要来研究一下哦，这个它的种类有哪些，存的长存的短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如果你单纯只看报酬率哦，你会觉得我当然选报酬率高的、啊、可是有的时候债券影响的就是这个天期长度，所以这也是大家在研究的时候不要忽略的地方哦。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稍作休息，听到多爱我一天，稍后回来还有精彩的访谈和你分享。
只要多爱我一天，不想和你说再见。看不见，没有了你的
桃园市复兴区拉拉山五月桃等你大出哦。五月桃嘛合作妈妈桃，是桃园的水果之一。高分的五月桃外面有幼萌，水分管香气十足，果子吃起来真甜，肉质就嫩好一脆，佮有维他命 C、铁质加多酚类营养成分，适合每一个年龄层食用。品质上好的五月桃就伫拉拉山。以上广告由龙牛树北区分署提供。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震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Bib 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最热门的房地产节目《日光大道》版图扩增喽！台北调频台周一到周五早上10点到11点，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与您一起掌握最新发展趋势，帮您选好房、住好屋，成为房产投资大赢家。周一到周五早上十点，欢迎收听《日光大道》。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清新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一起展翅翔。
产业趋势。生活脉动都在产业大未来。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产业企业的故事哦，大家说啊，这个产业企业啊，遇到要成长要转型的时候啊，有的时候靠自己啊可能是不够的啊，你可能会需要其他人啊给你专业的建议，或者是你可能自己也尝试了一阵子啊，发现哦，我们现在这个人力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技能啊，似乎找不到突破点，也许从第三方的角度哦，可以比较容易看破我们的盲点啊，试着推动企业的转型跟成长。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越智全球顾问总经理尤森真昆腾来到节目当中。昆腾您好。
你好微微，听众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昆腾，我们之前曾经跟大家介绍过啊，到底这个企管顾问、企业顾问在做哪些事情，那平常到底是怎么跟这些找上门的产业企业来互动的。我觉得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哦，就是说这些产业跟企业啊，当然他可能这个闻风而来，就听到一些好口碑啊，所以选择了某一家这个顾问公司，但是你需要建立信任哦，我觉得是件好难的事情哦。
如果我们说朋友之间交往，你说交流，我们没有什么利益关系的时候，你当然会觉得反正交个朋友无伤大雅嘛。可是企业找上门的时候，第一个他就是可能有一个迫切想要解决的问题，那再来他也要支付这个顾问的费用嘛，他也要有一个成本的支出。那如果我支出了没有办法得到我的效果啊，那我觉得企业一定会很扼腕哦，或者是觉得说哎呀忙了老半天没有办法达到想要解决的这个最终目的。刚刚提到的这个信任啊怎么去建立，想要问昆腾，刚刚提到很多企业找上门的时候，也许跟这个副总或你们的公司关系也许并不紧密啊，但你说要真的沟通互动到说诶我们可以信任交付一些资料，或者是说信任你给我们的一个建议，这个困难点在哪里啊？
这个是一个好问题啊。我们通常是这样子，就是说能够跟我们签约合作的企业通常是已经谈了几个月的时间，我有听过几我们大概从一开始的接触到最后签约大概要花2到3个月平均啊的时间，所以这2到3个月我们在干嘛？其实我们就在沟通，我们在建立信任。
嗯，
也就是说，他需要把他的碰到的问题先跟我们做一个陈述，对不对？然后我们会根据我们的经验来去判断出说这个问题，第一个是不是我们月志可以服务的。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继续讨论下去。我们会看看，就是说这个问题背后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或者说这个问题有，那它可能牵扯到什么样子的功能别，然后我们可能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那我们也会让知道说，我们如果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以过的做法，我们大概可能会怎么做啊？例如说，我在书中里面有提到的啊，例如像槟榔摊啊，这种酒商他想要运用槟榔摊来当做通路的这些事情，那我们就会跟他讲，就是说，如果以这样的案子，我们双方要合作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做我们叫做 primary 的 data 的 collection。第一个就是 primary 叫做访谈啊，或者说叫做焦点团体座谈，这种都是比较我们叫做一级资料啊。那或者是在结合 secondary data， 也就是说过一些的比如说我们要买一些的市场情报的资料，好、来去研究，比如说槟榔摊的这个产业，或者说跟酒有关的这个产业，这样可以让我们建构出比较完整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资讯。好、所以这些其实都是让双方知道说，我们如果合作的话，那我们会怎么做，我们会投入什么样的资源。那相对应的我们也会跟对方说哈、就说这个案子啊并不是说你们钱给我们就没事咯、你们可能要跟我们怎么配合，我们可能会请你们去邀请，比如说我刚刚所提到说我们要去对槟榔摊做访谈，对不对？那他们对槟榔摊会比我们对槟榔摊还要熟悉。所以我们就跟他们说，那槟榔摊这边可能要请你们帮我们介绍。好，那跟他们讲我们为什么要出现在现场，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去做比较深入的访谈。所以这有一些就是说都要在前期先做好很完整的沟通，然后呢建立起彼此的信任，做事的方式。那差不多要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客户端啊比较容易对我们比较有信任，他们会觉得说OK，那看来你们应该是一个比较专业的团体哈，所以我们可以很放心的把这个事交给你们。好，所以这是一个整个信任的过程，大概会这个样子。
是因为其实昆腾有跟我们讲到说要做很多资料的研究嘛，或者像是针对他的一个需求要再额外去做更多调查去了解那个取向。会不会经过你们的研究啊调查之后啊，会发现客户的期望啊从现阶段来看似乎没有办法很快达成客户的梦想总是很伟大，但是现实总是很骨感啊。就是我当然可以梦想说我想要一个月赚大钱啊，但是说不定你们研究之后就发现现阶段以他们公司的资源，或者是我们不管再怎么努力都做不到。
对，会啊。所以所以有些案子是这样，我举一个例子哈。有一家台湾的代工厂，台湾代工厂很多哈、那这代工厂呢是帮一个国际的大玩具品牌公司做代工。那有一天呢，这个董事长就约我们去谈哈、那这董事长就说，那个有顾问，我看我们的客户哈，就是他们那个品牌公司哈、他说我这个品牌的大客户啊，他们的利润好好、然后我们帮他们代工这些年来，我们就觉得我们利润实在是不怎么好，所以我们想要发展品牌。OK， 好， 那我想这个问题陈述的是蛮明确的。
嗯，
好，那我下一个问题我就请教他，我就说 OK， 好，董事长，那请问一下你们预期你们想要成为他的意思就是他想要成为像那客户那样品牌公司对的。哦，我说那你期待大概多久之后成为那样的品牌公司？
嗯，
好，他就回答我一个时间，他说三个月。好，那我听完三个月之后，我就大概跟他讲说，谢谢，我们再联络了，我们就交个朋友就好了。然后说，我做不到，好，我们公司做不到啊。这个原因是在于说，其实有想要发展品牌的台湾公司非常的多，
嗯，
但是这个就是所谓的期望不大正确啊，不大正确的意思是说，要从代工厂转型变成这一家品牌公司，这个其实是有个复杂的程序的，
嗯，
它是需要时间，需要很多时间，它也需要够团队啊。比如说举个例子好了哈，我那时候有跟他提到，我说。如果说做那个转型，从代工变成品牌公司，我们就从行销的团队来讲好了哈。这个行销的人员会不一样哦，为什么哈？品牌公司，因为玩具品牌公司，他们内部的行销人员势必会去对终端市场去做所谓的市场的分析、消费者行为的分析、品牌的管理啊，这是行销人员他们要做的。但是回到我们这种代工厂的行销部门。
嗯，
他们通常做的是工作什么呢？他们做的是可能是展览啊，可能是去做一些 B2B 的客户的一些基本的，比如说 customer profile 的一些研究。所以我要讲就是说，这两种行销其实要做的工作是截然不同的。而我只有讲行销，更不要讲业务，更不要讲其他的功能比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要三个月让你的人员去具备品牌师这样的能力，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啊，所以我才说这个其实有时候就是，真的要经过沟通才比较容易去知道，就是说，彼此的期待才比较有机会往下走。那如果说我们在早期就发现说客户的期待，好，是我们没办法达成的话，其实我们就会很老实跟对方讲，就是说很抱歉，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服务你们。
嗯，是，诶，我觉得一定会有很多刚刚提到说客户啊，就是产业界找上门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相对比较远大的梦想吧。但是真的现实考虑说我执行能不能改变，或者是能够达到，那个可能就要再微调，一定会有些就是难以沟通，你知道吗？你就跟他讲事实，但是他一直觉得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那有些人呢，就是听了之后哦，可以开始回去思考说哦，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啊？我的梦想似乎在短期内没有办法实现。诶，会不会遇到真的提了一些建议，就是包含已经哦签约之后，大家开始在执行这些方案或改变的时候啊，这些企业又会觉得说天哪，这个投入的成本超乎他一开始的预期，不管是金钱、人力或时间，然后就会有一种你知道已经走到独木桥的上面了，到底是要往前走还是往后走，也是非常尴尬。
其实偶尔还是会、嗯、所以这回到我们的一个企管顾问的难处啊、嗯、因为我们有些时候啊，在进行一个案子进行到一部分，这其实我在书中有提到有这样的一个对话哈、
嗯、
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说哈，当我们执行到一个部分，就如刚刚微微所提到，我们就发现说哇天哪，我们好像必须要再投入更多的人力跟时间、
嗯、
才有办法解决当初他们委托给我们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很老实的跟对方说，然后说我们要加价，
嗯，
或者是我们就自己吸收这个成本，我们就额外再多花点时间、哦啊，所以这个有时候是我们这样的公司的两难啊，但是它的确是会发生的，会啊，就执行到一半，然后发现说，哇，天哪，哦，天哪，还要做好多的事情啊，等等，这都是会的。
是，诶，我觉得那个挑战是很多的，就像我们一开始有提到嘛、嗯、我们就算已经把这个企业或状态研究得很透彻，并且提供一些我们认为相对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这个办法想出来之后，落实的程度到哪里，有的时候也不是我们全然可以控制的，甚至可能不管是这个顾问公司或者是这个企业主，他们都拼尽全力了，但也许大环境又有什么临时的异动嘛，啊，结果又打乱了计划，或者原本好了，结果又不好了。困自己去统整一下过往自己的这个顾问的一个工作经验哦，有没有统整出一些自己认为作为一个企业顾问最困难、最困难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
最困难我会说，我觉得这有点像就是医生啦，就是说、
哦、
我觉得医生是经验的，也就是说你对于一个现象你怎么去解读它，
嗯，
啊，所以我会说这个最困难的这个点叫做把问题找出来，然后对症下药。我觉得这个是 气管顾问我觉得最难的事情之一。
嗯，
啊，所以我才说刚刚我们有讨论到一个议题，就是说比如一个菜鸟的毕业生，
嗯，
一个管理的毕业生，商学的毕业生来到了气管顾问公司，他们通常比较不具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也就是说他比较没有办法去找出说，这个问题到底是在哪里哈，因为我们在看一个企业的问题是需要蛮系统性的去看待它的，
嗯，
而这个是需要经验的，所以我会说经验吧，经验的累积这个是对症下药，找出问题，这个是最难的第一件事情。然后如果还要讲其他难的，我觉得我们这种行业比较特别，就是说哈，我们讲出来的话，企业主如果他对你够信任，他也觉得你真的是够专业的话，他会他就会拿去用，
嗯，
他就会拿去用哈，所以我们因为有这样的特质，所以有一些人会想要利用我们的话去说服他的老板哈。比如说举个例子哈，我街头商学院的这一本书里面啊，有一个回，因为我是写章回小说哈，那有一回里面呢，我的题目就叫做借刀杀人哈。那他的故事是这样子哈，他故事是呢，有一个高阶主管，他邀请我们进去执行策略规划的专案。好，那我们执行了差不多5到6个月。
嗯，
那在专案结束的前一天晚上，他就请我们去喝酒哈，他是为了要酬谢我们哈，谢谢我们这段时间的辛劳这样子哈。但是呢，他在这个末端，也就是我们这个聚会的比较后面的时间啊，
嗯，
他就说，他说你们有没有觉得有主管不大适合这家公司？
哦，
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啊，他借由我们这几个月以来，因为是他邀请我们进去的哈，借由这几个月以来彼此的信任关系，
嗯，
然后呢，我们觉得他想要铲除异己，所以我说。因为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话，他们董事长听得进去。
他在跟你暗示吗？暗示，我想要。
他明示了，他已经明讲了，他后来已经明讲了。对，好，那所以像这种就叫我把它叫做借刀杀人。那在我们的这种行业是偶尔会有这种情况啊，就是说，我今天假设谁觉得说他可能不是人，不论是他真的觉得他不是人，或者是他觉得他占据了他接下来要发展的位置，
嗯，
他是有机会利用我们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角色就很重要，
嗯，
如果说我们那个尺没有拿捏好，我们是会成为那一把刀子的。
哦，
对，那至于说后来事情发展怎样，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书，在这里先不说。
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Quentin跟我们做分享哦。时间的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听听好歌曲。稍后呢，会继续来聊聊街头商学院，从气管顾问的角度来看看各种产业转型的故事。
神秘主义吞没放肆字眼。忽略我的狂，你撒野，可能不懂界限。请小主意掩饰无知一切，模糊你的天，我的胆怯，才有可能太陌生爱恋。时间再给多一些，勇气总是还缺那么一点，真相不顾一切，全部让你看见。关于情歌只唱一遍，我想你应该早发现，我情愿许你愿，能不能唱进你耳边？关于情歌再唱一遍。要停住这瞬间，就永远。请小足以掩饰无知一切，模糊你的天，我的胆怯，太有可能太陌生。时间再给多一些。 是爱，却那么一点真相不顾一切，全部让你看见。关于情歌只唱一遍，我想你应该早发现，我请你许你愿，能不能唱进你耳边。关于情歌再唱一遍，你一定要认真听见，想想我们之间，要不要停住这瞬间就永远。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性别平等教育法吗？
因为要透过立法让教育精神实现，教导孩子真正了解尊重彼此差异，不再让孩子因为不同性别的特质而受到霸凌歧视，
这样才能为每一个孩子打造快乐学习的友善校园。
4月20号到28号在台北市华山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有性别平等教育20周年特展，欢迎关心性别平等教育的朋友共襄盛举。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陈汉典，万众一心快乐戒烟，一起戒就不难。四月底前，吸烟者与不吸烟者两人一组，上华文戒烟网报名2024戒烟营比赛，只要5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30万，现在就报名戒烟比赛，戒烟就赢，就是你。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与你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是薇薇。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月智全球顾问总经理尤森珍 Quinton， 跟大家来分享街头商学院哦，聊聊从这个企业顾问啊、企管顾问的角度看不同企业的转型。大家肯定是发觉自己的企业当中有遇到一些挑战啊，所以找这个顾问公司来提供一些协助啊，去看我们这个管理啊、组织啊有什么可以去调整的地方。那企业顾问呢，像是这个企业的医师一样，会去剖析在企业里面的组织规划哦，去用这个公司相关的一些制度跟资料来提供相对应的一些建议。不过也正因为哦，这个第三方的角度哦，在所谓的这个政局里面，商业之间哦，总是会遇到、公司内部的一些争权夺利。那顾问公司也可能成为别人这个借刀杀人的那一把刀。刚刚讲到那种情况，就好像我们平常你知道那种看韩剧啊、乡土剧啊，就是大家在里面每个企业看大小啦，有些产业很大很小，其实他们里面都会斗来斗去啊，或者是说就像刚刚提到的，你们比较擅长或做的是成长类型跟转型，这有的时候在企业内部就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耶。你说转型或成长啊，可能就要纠葛于这个企业啊，也许他们是家族的企业，诶，年轻人想要做，然后老人家不想要啊，或者是某个主管支持，某个主管反对，因为他们两个常常在那边对撕啊，那这样子不就很为难吗？
对对对，
就是你其实也明知自己可能就是被某一派请去了。
是的，所以我们的政治敏感度要够高。我们这种行业是这样，就是说面对这群高阶主管哈，那我们的政治敏感度要够高。然后对于我们而言呢，我们要跟自己讲的一句话是说，我现在是在服务谁？也就是说，今天委托我们的是谁，以及他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嗯，
这件事情对我们这种情况顾问来讲非常非常重要。
嗯，
那通常委托我们的都是像 CEO 这个 level 或者是董事长这个 level。
嗯，
所以他们想期待的是什么样子做公司才是最好的。所以当有你刚刚所提到的那些情况，不论说哎这个主管觉得怎么样，那个主管赞成或那个主管反对，不论是谁赞成谁反对，对我们来讲，最后的结果以及我们最后的判断，什么样的事情对于这家企业的发展是最好的，这个其实常常是我们的最高指导原则。所以我们不会因为谁讲了哪一句话，我们就完完全全的把它全部吸收进来，不会的。
嗯，
我们是会很客观去转，因为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定位是我们应该要成为最客观的最专业的第三者，好，也就是说公正的第三方就对。
嗯，
其他人不论讲什么是跟非，对我们来讲其实都是一个 input， 都是一项群而已。我们不会这个照单全收的。
我觉得作为这个企业顾问啊，企管顾问啊，真的会从更深入的角度去了解这个企业或者是相关行业所面对的挑战。其实包含在看 Quinton 的书《街头商学院》，我自己都会觉得啊，这样子你们做这个企业顾问做久啦，会不会觉得已经太看透产业的真相了，对于所有的企业已经没有美感了，只剩下现实的层面，就是我们一般人，我们可能做一份工作，我就只会懂我这家企业嘛，或者是我这个行业的一些内幕。企业顾问可能要服务很多家，或者是你有很长的工作经验，已经18年了，可能看了大大小小不同行业的公司的故事，那不会觉得太现实嘛，就是说看得太透彻，然后就觉得哦都这样。
太骨感嘛，太骨感，所以就没有什么，就一点都不 sexy 的意思嘛。
对，也有点，或者是说这时候你再去看说啊，哦对某些行业你就会说啊，原来他们是这样哦，哦以前不是这样觉得，结果一刚好做了相关产业的顾问之后发现啊原来是这样，那感觉会有一点失望嘛，或者是哦以前有美好想象的这种产业，可能现在看来也不过是如此。
其实不会，微微，我跟你讲，我觉得做了18年之后，我反而是反过来，我会因为就觉得说，有些产业我觉得好有趣哦，就觉得说，那搞不好以后，我自己可能也许不容易的哈，但是也许是其他我的亲朋好友，就是那个产业其实蛮不错的，就觉得这个产业你们可以投入看看哦，因为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有些的这种你所谓的很骨感啊很现实的这些问题，其实我们企管顾问都知道一件事情，是说这会发生在任何企业。任何企业都一定会发生。你说所谓的政治的角力，山头的对，然后主管的斗争，其实说真的，我们看这么多每一家企业，不要讲企业啦，就连学校都会啊，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个其实是我们都已经知道的一个 baseline， 这相当于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一个 baseline。所以，这去到一家公司，如果说没有发生，我们反而觉得奇怪。所以在有理解这样的一个 baseline 的情况之下，其实反而要，比如说自己的兴趣，是什么样的领域？然后呢，我有兴趣的职位是什么？功能别是什么？我觉得反而会从这个角度去看待它。所以这也是我常常给一些朋友建议啊，比如说在我今天受访之前，像我刚刚我就才帮助，因为我一个客户呢，他们需要找 CEO 那我有另外一个好朋友，他就推荐有一个他刚离职的同事，他觉得说这个同事非常适合去担任一家新创公司的 CEO。所以我刚刚就跟他聊啊，跟他聊，那我都很完整的让他知道，就是说，我们这个客户新创公司的情况是什么。所以我也跟他，我也送他一句话，就是说，你可能要思考是说，你了解了之后，你对于这 position 对这样的职位啊，你是不是有趣？对于他要做的工作是不是有兴趣？好，那自己刚刚所提到的这些比如说政治力啊，这些比较阴面的地方啊，那每家公司都会有的啦。这样有工作经验的人大概都可以理解，这个不是问题。
这样就是下次要转职的时候要来问昆腾，就是那家企业怎么样？
不过我们这种行业倒是认识蛮多产业蛮多企业的，这个倒是可以。的确，我蛮多朋友要转职，都会来跟我聊聊天。
想要知道那个产业的一个趋势嘛，因为毕竟感觉你们可能会比较懂。
是是是，像我之前有一个在创业的一个 好同学。
嗯，
那他有一天他很特别，他在创了一个业已经很成功了，然后他想要创另外一个业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
哦、
啊，他就打电话来问我，就说，哎、欸，有胜正，有胜正。那个你气管顾问看的案子比较多哈，
嗯，
那个心脏支架这个行业可不可以做？哇，原来他这个也跑来问我这样子。
我其实很喜欢这种你的这一个工作可以接触到很多元议题的这种类型，像昆腾的工作是这样嘛？因为找上门的产业或企业应该百百种哦，可能什么五花八门都有，有些甚至你可能过往都没想过的企业，
没错，
会找上门。那就像我自己做广播主持人也是这样，其实不管是我主动去找的主题，或者是怎么样，其实可以聊的东西超级多。那我终究。不成为目前暂且啦，就不会成为一家其他企业或者是公司的那个员工嘛。但是因为我做这份工作，我就可以满足我极大的好奇心啊，然后我可以聊很多事情，所以我不需要做100份工作，但是我可以体验100份工作的感觉。对我来讲，
对，没错，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是因为有这种好奇心，
对我超喜欢的。
我们背后有一种学习的心，我们觉得说，哎、欸，到了不同产业去了解它之后，其实也是在学习这个产业的知识。
哦，
我觉得那很有趣嘛，对，所以我们就会很融入嘛。
是，所以我自己也会觉得，包含这个刚刚提到我自己的工作，或我现在了解的这个企管顾问、企业顾问工作，它那个本质哦，都有一个还蛮特殊的特质。那回到昆腾自己本身的例如说工作的要求或职涯的规划，你自己会觉得说现在这一个企业顾问的工作跟自己例如说人生职涯的目标有没有契合，或者是是不是真的符合你的兴趣啊，你的一个取向？
有意思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这种行业啊，就是说服务客户很多，那有一些公司的老板他看到你的专业，他欣赏你这个人特质啊，
嗯，
事实上他会试着挖角你。
哦、
oh. 啊，像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就曾经有一个客户，他是上市公司，他老板，然后他几个月之后，他就蛮欣赏我这个人的啊，他就说，哎、欸，你们可以来我们这边，我们现在准备要培养哈、啊、某一个事业的接班人，
嗯，
好，他就跟我讲的很直白这样子哈、啊，然后呢，可是他很有意思啊，我觉得这个董事长他说，他最后丢出一个问题，他说，你的兴趣是在甲方还是乙方？
哎，
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如果甲方就是被服务的一方，
嗯，
乙方就像我们这样子啊，我们这种企管顾问，就是叫做乙方嘛，哈、
哦，
或者是像律师啊，这样扮演所谓乙方的角色、嗯。他这个问题让我思考了许久，我后来发现啊，我好像比较喜欢在乙方哎、欸，因为回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因为我在乙方，我今天可能服务化学产业，明天我服务半导体，后天我服务航空业，
嗯，
哇，我可以学习到好多，好有意思啊。
嗯，
但是我说在甲方。啊，我就像我第一份工作，我就在甲方嘛、
嗯，
对不对？我在台湾应用材料，那我就是了解半导体，
嗯、啊，
但是会很深这样子、嗯，所以我就觉得说，归结到我自己是说，我认识的我好像比较喜欢在乙方，然后去广泛的接触，但是又很深入的去协助他，这好像是我兴趣、
哦。
然后我也觉得我蛮鸡婆的，我说鸡婆就是说，好像如果可以帮上别人，我会觉得还蛮开心的、
哦、
啊，所以我觉得。企管顾问公司就是在帮助别人的，
嗯，
好、啊，所以乙方在结合这种鸡婆的个性，我就觉得说，我后来就跟那个董事长讲说，我说谢谢您的邀请啊，不过我好像对乙方比较有兴趣。
哎、欸，可是你现在把这个问题去，
我觉得我做得蛮快乐的。
嗯，我们刚刚讲到那个甲方跟乙方的问题，如果你问我们，通常直觉想到当然是当甲方啊，为什么要当一个社畜呢？可是还是有差异，真的就像刚刚昆腾分析的，就是说一个是。主导就是刚刚提到嘛，我有绝对的主导能力，但是乙方虽然听起来好像比较，有些人会说听起来好像比较卑微嘛，就是你要听命行事，但是好像也只有做乙方你才可以比较接触到各类型的议题跟挑战，你的工作相对比较不局限哦，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而且我觉得我们这种行业并不卑微
哦。
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企管顾问其实某种程度，像大老板们都还蛮尊敬我的
哦，确实，
因为我们的诊断出来的给他的建议，对他来讲如果很有价值的话，
嗯，
他会觉得说，嗯，我们花这笔钱请你们，其实他可能心里想说啊，花的钱还不够多，应该再给更多的啊，所以我们蛮多的大老板都还会常常就是要。比如我们离开一家公司的时候，他都会亲自送我们到电梯口啊，
oh.
然后就会送礼啊，哈等等，找我们吃饭啊等等。所以，企管顾问倒是不卑微了、
mm.
啊，所以是乙方 但是我觉得还蛮受到客户的尊敬的。
嗯，是
呀、yeah, 这是个行业的特色吧。
嗯，其实我想大家更加了解企管顾问、企业顾问到底具体在做什么事情，甚至在跟这些产业啊、企业主互动的时候啊，会遇到就是千奇百怪各种状态。我觉得可能很有趣哦，把这些故事哦，真的像写成，你知道，就像小说一样，你在读故事一样。街头商学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那很开心哦。今天邀请到的是月智全球顾问总经理尤森真 Quinton 来跟我们讲很多有趣的故事，让大家更加了解这份工作的行业在做哪些事。非常谢谢 Quinton。
不客气，也谢谢微微，谢谢各位听众。
三更半夜站在你家的门口，看着你的电灯还没有熄火，我说天哪，我到底在做些什么？对着你的窗口好想说 hello， 巷子里的小狗好像想咬我，我说疯了，我是不是在做梦？欧巴呀，妈妈呀，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像我这样的女生是不是应该在风流？哦耶耶耶耶，爸爸呀，妈妈呀，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像我这样的女生注定一个男朋友？ Let's go。天气已经有点凉凉的，但想着你的心情却是暖暖的，我说天哪，我会不会太过执着？嗯嗯，朋友都说真正经过选择，爱的路上不会只有你和我，我说疯了，我是不是长大了？One, two, three, go！ 哦，爸爸呀，妈妈呀，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像我这样的女生是不是应该在风流？哦耶耶耶耶，爸爸呀，妈妈呀，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像我这样的女生？
彭佳慧所演唱的《风流女生》，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一小时的微微，持续在空中和你聊许多话题、新闻、时事消息，也有许多有趣的产业故事。我是微微，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下次再见。
Don't know much about history, don't know much biologyAbout a science book, don't know much about the French I took, but I do know that I love you, and I know that you
trigonometry. Don't know much about algebra. I don't know what a slide rule is for, but I do know one and one is two. And if this one could
稳住！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公孙啊，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我才没那么衰嘞！东西掉了！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吧？
嗯，
地震来了，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